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北调平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在节目中呢，才跟大家讲说，天气呢虽然气温下降，但没有下雨，就还感觉蛮舒服的。没想到呢，话才刚讲完昨天下午呢，它就已经飘雨了哈。有时候那个雨势呢，虽然说没有到很大，可是你若不打伞的话呢，可能还是会被淋湿的哈。那今天呢，有机会白天开始呢，大陆冷气团会减弱哈，气温会稍稍的回升啊，全台的水汽也会减少。的确，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虽然没有感觉到比较不冷，但是至少没有下雨了哈。好，所以呢，今天各地的天气会逐渐稳定不过呢，北台湾仍然是多云时晴，偶有零星小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可能还可以看到阳光，高温可以达到20度以上哈。所以呢，把握一下可以看到阳光的时间因为呢，这次回暖的时间相当的短暂到明天下半天开始又有新一波大陆冷气团南下，会影响到下个礼拜一清晨之后，也就是说呢，这个周末你如果要准备外出的话呢，可能要留一下，气温还会再降低，就是啊。那下礼拜呢，就是圣诞节了哈。那圣诞节过后呢，还会再冷一次明天就是冬至了嘛哈，都已经到冬至了，所以天气冷也是应该的吧哈。好，那因为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呢，各地的气温就有点偏低今天稍早的时候呢，也针对了8个县市发布了低温特报哈。清晨呢到上午，新北市跟宜兰县呢局部地区会有持续10度或以下的发生几率那新竹县、苗栗县、南投县、花莲县、台东县、金门县也是有低温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防范就是了。那今天中部以北跟宜兰的普遍低温是12到14度，南部跟花东呢也只有13到15度。那白天的气温稍微回升北台湾的高温呢回升到17到18度，中南部跟花东地区呢回升到21到23度，各地的夜间低温呢只是14到17度，所以日夜的温差还是有点大，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保暖就是了哈。那另外呢，可能很多人听到气温降低就想说有没有机会到山上赏雪呢，不好意思气象局呢气象署是提醒说这次呢水汽并不多所以这波要降雪的几率呢相对比较低但是高山仍然可能会出现结冰跟雾凇的现象。坦白说了如果不论这个天气的状况，这个照片拍起不管是下雪的结冰，特别是那种雾凇的感觉我会觉得是特别的美但是如果实际在那么冷的天气上面要看这些美景的话，姐夫可能会却步吧好，总之呢天气变冷了大家要注意 好，那当然呢，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金融市场也变冷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美国股市表现又是如何呢？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涨跌互见，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5.37 点哈，跌幅上涨了 0.036%， 几乎维持在平盘，是来到42,342.24 点，终结了十连黑的走势啊。这十连黑的走势呢，是1974年以来哈最长的连跌记录哈。那昨天呢，终于打破了哈，但也上涨不多，只有24点哈。这个，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哈，美国道琼股指数呢，最近稍微也是疲弱一些了。那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 跌了 19.93 点，收在19,372.77 点。 SPY 指数下跌了 5.08 点，跌幅是 0.0087%， 也是维持在平盘，来到 5,867.0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了 1.56%， 跌幅比较深一点点，跌了 77.51 点，收在 4,893.47 点。因为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那联准会的会议也开过了，应该呢有些专业的经理人呢也开始要放假去了，所以最近呢可能盘面上面的交易会比较清淡一点，这以往都是啦齁，差不多这个时间呢大家放假去了，所以你盘面的变化可能也会比较少一点点齁。那这并表示说其他的一些消息公布不会影响到盘面齁，比如说像昨天呢影响到盘面上的数据有哪些呢？每个礼拜公布的初领失业救济金的这个数字呢也是很多人在观察美国就业市场的重要的指标齁。那美国上个礼拜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22万人齁，比预期要来的低，也就是说失业的人呢比预期要来的少啊。那续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 187.4 万人，比市场预期的189万人也要来的低，这就显示说美国的就业市场啊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呢似乎呢也还不错哈，没有明显的降温哈，但是呢也没有冲高哦，大概就是维持这样温温的走势哦，所以呢难怪联准会哈，开会之后呢也认为说，接下来没有必要那么快再降息哦，这因为就业市场的表现还算不错就是了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数字呢？也是有影响昨天的盘面啊，像是美国第三季的 GDP 昨天公布了最终的数值呢，是上修到了 3.1%、这个呢也是比市场预期啊要来的高哈、所以你看看整个美国的经济情况啊，真的是比较属于温和上涨哈、并没有所谓的软着陆甚至是衰退的情况哈、这有更加成市场认为说美国联准会在明年的第一次的开会呢一月份并不会急着要降息、而且明年降息的幅度可能也会比市场预期来的低、到目前为止看是这样子了，但市场永远是有变化了，你看、从去年开始、几乎市场上预测美国联准会的降息的次数啊降息的幅度啊都是有出路的哈，也就是说之前呢大家是稍微悲观一点点哈，可是越到年底越看到一些数字就觉得好像大家担心有点过头了啦哈，本来哈市场上预期就这样，当然不可能每个预期都100%准确哦，但为什么要看预期呢？至少就是你对市场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掌握、在你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会有所依据啊，当然不是每次都对，所以你就必须要持续的追踪哈、这些看法的变化就是，然后去调整你自己的投资策略哈、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所公布的相关的数字哦，刚刚有讲到说第三季的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毛额最终的报出来数字是 3.1%， 比之前呢预期的 2.8% 要高一些哈、所以呢美国的经济似乎呢还在处于上升的格局当中哈、好，那昨天的美国股市呢 呈现的是跌互见哈。那一下美元的部分呢，因为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美元走势非常的强哈。那昨天的美元呢持续维持强势啊，不过美元指数涨的幅度呢稍微就缩减了哈，涨幅只有 0.08%， 来到 108.36 哈，盘中呢最高触及到 108.48， 这样看起来的话呢，美元指数似乎哈有可能呢再继续往110来挑战了哈。这个对于很多期待美元要贬值的人呢，就心里可能就稍微的比较失望一点点哈。好，那美元昨天是小幅的上涨哈。那至于欧元的部分，目前最新的报价大概是1欧元兑换 1.0363。美元这样的一个价位哈。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157.35日元哈。日元非常明显的贬值哦。啊，为什么呢？当然跟日本央行有关哈。因为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继续呢，我们就讲这个礼拜全世界哈，央行周包括台湾的央行的理监事会昨天也开完会了，待会再来跟大家讲我们的央行的决策。不过刚刚讲到日元的部分呢，的确是受到昨天日本央行开会所影响哈。昨天一如预期啊，日本央行开会之后呢，基本利率按兵不动，维持在 0.25% 哈。不过呢，央行总裁呢植田和男只是暗示哈，有可能要等待更久才会再升息啊，所以预计呢一月份要升息的几率也比较低。于是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的走势啊，所以日元来1美元兑157日元的这个价位了哈。那如果照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可能哈明年初呢还会来到160元哈。今年呢日元大概贬到160元就开始有一点回档了哈，因为160元看起来是日本央行所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哈。好，那日元昨天贬值之后呢，我刚刚有讲哈，他们的央行总裁呢，植田和男呢，在会后的记者会有说哈，日本的整体的薪资报酬呢，已经来到一定的水准哈，到了三月或四月的时候会更明朗哈。那日本银行呢，就日本的央行了哈，也必须要有时间来评估川普政策的全面冲击啊，因为明年1月20号川普要上任了哈，所以呢。日本银行呢，大概也不会在他上任前做什么样的一个宣示哈，或者是他上任刚没久，也不可能哈就来决定重要的这个利率政策，他们必须要观察就是了哈。因为川普这个不确定因素的话呢，有可能使得明年一月要开会的各国的央行都处于观望，也说不定就是了啊。好，所以呢，昨天的日本央行开完会之后呢，造成的结果就是日元这个非常明显的贬值的走势哈。好，那除了日本央行之外呢，英国天也是开会了，他们是宣布呢他们的利率也是按兵不动，维持在 4.75% 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在参与会议的九名的决策者当中呢，包括英国的央行总裁叫贝里哈，有六名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哈，那另外有三名是支持要降息一码的哈，意见呢出现了比较分歧，这个出乎市场的意料，本来市场预料说大家的看法应该都一致哈，那接下来呢，是英国的央行会不会在明年呢持续降息呢？可能机会还蛮大的哈，这必须要看一下了哈，但也。有一个数字呢，则显示说他们的通膨哦，来到8个月的新高，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呢，也暂停这个降息的这个动作呢？这也要是要继续观察啊。但我们知道，整个欧洲的部分哦，包括英国在内啊，景气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偏弱势的哈。这个时候升息呢，有可能会增加停滞性的通膨。但是呢，如果降息的话呢？这个也有可能会造成通膨，所以很两难了哈。这个所以整个全球的央行哈，马上面临2025一个新的局面，他们的利率政策要怎么走呢？的确是明年你在投资上面啊，特别去留意追踪 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
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写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真侪艰苦的家庭，为着照顾厝内的人，无法度好好休困。
我会当将温暖送予因，一份祝福年礼甲红包，予大家好过年。
我是九一，
九力支持创世基金会。
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
寒冬送暖舍我其谁，看你几累。
爱心专线0-2835-7700。控力你不想用机器控控，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维利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继续来跟大家报告金融市场的行情啊。来，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价格。昨天的黄金现货价格呢是上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 2598.20 美元。美国的黄金期货价格的昨天呢则是下跌了 1.7%， 来到每盎司 2608.10 美元啊。最近的金价大概就在2600元每盎司这个价位呢上下盘旋啊。当然啦，接下来的走势呢必须第一个要看美元的走势啊。那第二个呢当然就要看地缘政治的关系啊。如果紧张的话黄金就会有所支撑啊。那美元如果贬值明显一点点呢，黄金也应该会有这支撑啊。不过现在呢美元偏弱的这个格局预期呢可是慢慢的要被打破了哈。那地缘政治的部分比较不确定啊，时好时坏。那这个就是只能看到底情况的发展，你才能够来判断，这个金价会涨还是会跌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金价的部分啊。至于原油价格的话呢，一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下跌了1%，跌了67美分，来到每盎每桶69.91美元啊，跌破了每桶70元的关卡哈。那二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9%， 跌了64美分，也是来到69.38美元。那二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下跌了 0.7%， 跌了11美分，来到每桶72.88美元啊。所以原油的价格呢最近就是70元的保卫战啊。啊，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已经跌破这个70元了。好，那现在就看北海布兰特原油会不会守住70元了啊。好，这个昨天的油价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联储会开会的效应，以及目前市场的供需情况齁来所表现一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黄金跟原油的价格的变化。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回到台湾齁。刚刚有讲到说这个礼拜是全球的央行周，美国联储会开完之后呢日本央行也开了会齁。那昨天我们的央行也开了今年的第四次的，也是最后一次的理监事会议齁。在会议里面呢决议我们的利率呢是连三动齁，重切现率维持在 2%， 这个是16年以来相对的高点齁。那对于接下来的货币政策会怎么样去做调整呢？我们的央行总裁杨金龙则是表示说，目前的利率政策是合适的，除非明年上修通膨预测，经济依然强劲，当然就要会比现在更紧啊。这更紧是说，货币政策会比较紧缩一点。但目前呢，你看啊，有没有上修通膨的预测？目前是没有了哈。那经济呢，是表现的确还算蛮强的哈。所以呢，他说台湾货币政策呢，目前没有偏鸽的可能齁。这也就是暗示呢就台湾跟联准会的降息的几率都不高齁。这是媒体的解读就是了齁。好，那每次这个央行的理监事会议除了利率的政策，利率的水准是关心重点齁。当然央行对于经济成长的预测也是大家关注的。那今年的经济成长呢，央行呢预估是从 3.82% 上修到 4.25%、不但保三，甚至还突破了4%、那展望明年的话呢，预计呢全球的贸易量会稳定的成长，而且呢新兴科技的应用需求也会强劲哦，将会陆续带动台湾初级民间投资成长哦，再加上最低工资跟军公教的薪资要调升哦，预计也会对民间的消费有所刺激。真的会是这样子吗？好，我不知道啊，因为不是每个人薪水都涨哈，光靠军公教人员加薪可以带动多少的消费效果呢？ 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军工厂交薪加薪呢，有时候呢反而会带动这个物价的上涨啊，所以到底会不会真的有如央行所预期哈，这些军工教人员调薪之后带动消费，我自己是觉得要稍微的观察一下才能够做定论了。不过这只是预测嘛哈，每个人都有预测的权利啊，每个人看法也不一定一样。那至于明年呢，央行对于台湾的经济成长的预估呢，则是从 3.08% 上调到 3.1%， 这样看来央行呢对明年的经济成长呢虽然没有非常的乐观，但是呢也在偏向乐观的路上前进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除了经济成长率之外呢，有一个数字当然也是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大家会追踪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就是 CPI 哈，消费者物价指数哈。那我们的央行总裁杨金龙是说呢，今年呢国内的通膨缓步的回降，明年呢就渴望降到 2% 以下了哈。预估今年的CPI 呢，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呢，从 2.16% 略微上调到 2.18%， 所以我们的通膨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增温啦哈。至于核心 CPI 的部分，也就是扣除食物跟能源相关的物价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则是由从 1.94% 下调到 1.9%。 那至于那个明年的话呢，CPI 跟核心 CPI 的数字呢分别是降为 1.89% 跟 1.79%， 低于 2% 的是所谓的通膨警戒线。所以央行对于明年台湾的通货膨胀预期呢是比较温和一点的但也不是没有变数啦哈。那杨金龙也说了，目前呢还没有美国的明年的经贸政策的变动放在模型里面哈，所以不确定因素加大。哎，这个讲起来蛮绕口，意思就是说还是要等川普上任之后呢，他们才可以根据川普的所作所为所说做一些政策的预测的调整哈。那当然也要看一些数据啊，所以呢明年的三月跟六月呢对 CPI 的预测会非常的关键。好，这个央行总裁说话咯，明年的三月跟六月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 CPI， 要紧盯这个 CPI 的数字齁，你才能够大概抓得住我们的央行啊到底要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的货币政策就是齁。好，那央行呢也持续说整个全球经济呢有五大个，包括我们自己国内的通货膨胀发展形势，第二个是美国的经贸政策的变化，第三个呢就是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的步调那第四个就是中国大陆经济成长放缓的风险，第五个就是地缘政治的冲突还有极端气候对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等等哈。央行会根据这几个风险来随时追踪，随时去做调整适当的去调整货币政策了哈。好，那这个央行这一次开会呢，在会前很多人都在猜会不会再祭出新一波的所谓打房政策哈，也就是所谓的信用管制了那昨天呢这个会议开完之后呢并没有所谓的打房政策出现了哈。可是呢这个虽然没有打房这样子的一个明确的讯息出来，但事实上对房地产的监控呢或者说对房地产贷款的监控呢，央行呢似乎在明年齁也会把它列为重点齁。这个央行呢最近透过所谓的精简齁发现呢央有三大的缺失样态未来呢会加强对于不动产贷款的精简齁，就央行讲话了齁，这银行就不太敢随便的贷款给这个像建商或者是一般的民众了齁。所以我就说齁，虽然没有打房的事实，但实际上呢可能有一些未打房的行动出现齁，你用精简去检查银行的放款，哪个银行会笨到说我去违背这个央行的政策呢齁，当然不可能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明年呢可能建商或一般民众在贷款方面呢会比较有一些关卡吧，这么说好了。我不能说困难齁，我也不能说会受限制齁，只是说呢央行既然要把这列为精简的重点的话， 当然银行在贷款方面就会相对比较谨慎一点。好，那因为呢我们的央行总裁升任之后呢他叫杨金龙嘛，好，陆续推出了这个打房政策，而且打房打得很凶啊，所以呢外界呢就把他的这些政策呢所带来的影响齁，叫做金融风暴齁，金融就是他的名字齁。那他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他昨天齁在记者会上面呢也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回应啊，他说齁对于这样的说法呢感到五味杂陈啦齁。好，那当然了齁，民众也是五味杂陈齁，那建商也是五味杂陈，大家都五味杂陈啦齁。但是他说他没有要做英雄的意思啦齁，我是不懂为什么说他是金融海啸有把他当英雄这样的感觉吗？我是看不出来有这样的意味啦齁。好，这个总之明年齁央行还会持续关心房市，这是一定的齁，在精简的部分呢会针对贷款的部分呢好好的给他关照注意齁。那所以明年的房市会不会持续受到影响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好，这个是昨天的我们的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哈，所做出的决议哈。那我刚讲哈说，到底呢，接下来的央行的政策会不会对房地产市场有所影响哈？那有这个大学的教授接受访问的时候呢，是认为说呢，明年的新挑战呢，会是汇率哈，就是说明年呢，央行啊，对于汇率的管制呢，不要讲管制哦，这样央行会不开心哦，就是说央行明年会注意这个汇率呢，可能会胜过一切哈，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哈，这是教授的说法啊，那如果美国降息的幅度有限的话呢，欧洲跟央行的这个亚洲的央行呢会朝降息的方向齁来走，而且呢人民币可能也会在中国的动能齁趋缓的情况下呢有贬值的空间齁，所以也会带动在台币在内的亚币有一些贬值的压力，借此呢来平衡美国的贸易顺差齁，这个可能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哈，包括台币在内呢，亚洲的金融市场上面呢，这些货币啊，会不会在明年出现比较多的贬值的走势呢？哈，好，这当然贬值有好有坏了哈，贬值对出口当然好哈，可是一家国家的币值如果持续的贬值的话呢，资金是会流出的哈，所以这个央行的责任重大哈，要如何来拿捏，的确不容易哈，但也不可能不做嘛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的央行开会的最新的一些状况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待会就来关心台股的变化，这两天的台股呢变化的确蛮大的，那今天开盘之后表现又是如何呢？待会告诉大家。We're not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哎，你今天阅读了吗？
嗯，这真是个好问题。听说早期阅读是奠基日后理解能力的重要启蒙。
对，除了可以获得知识，最重要的是透过阅读能够自我反思，并且具备建构以及统整的能力，
更是我们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教育部和国家图书馆号召全国公共图书馆在12月举办台湾阅读节嘉年华系列活动，欢迎参加。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关心一下台股的状况哦，在台北时间前天，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造成美国股市的大震荡，这个余波哈、也影响到昨天的整个亚洲股市，当然台股也无法幸免哈。昨天的台股呢，最终是下跌了236点，收在22,932点，好不容易呢，守住的一些这个现形呢，昨天呢，这个有些哈又失守，不过呢还好哈，这个呢是有稍微拉回来一点点哈，所以昨天呢收盘之后呢，月线跟季线呢是得而复失哈，这个。最后结果呢还是没有守住就是了哈，并且呢昨天是留下了188点的下影线啊、哦。好，那昨天当然跌成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就知道全职类股不会太好过、哦。台积电跌了15块，收在1070元啊、哦、联发科、微影、长荣呢 则是相对来讲比较积极表态哈。昨天的比较强势的族群主要分布在网通、机器人跟矽光子等等哈。好，那昨天的这么一跌呢，千金股又少了一档哈。千金股呢便只有15档。昨天的三大法人不用讲哈，一定都是卖超的哈。外资呢本来开始在加码啊，买超了，昨天呢也反手在卖超了332.9亿元哈。投信呢本来看起来是有要做涨行情，但昨天可能被一下呢也不得不赶快出清了手上一些持股啊，持盈保态保持获利啊，所以由买转卖卖超了23.3亿元，自营商则是持续卖了57.1亿元，连续五个营业日是卖超的。那至于八大公股行库呢，在大家都跌大家都丢的时候呢，一定都会上演你丢我捡的戏码哦。所以昨天八大公股行股呢买超是85.2亿元，连续五个营业日是买超了哦。那昨天的这样的情况呢，的确让大家看的有一点点担心哦。那今天呢不好意思哈，这个台股继续在下跌哈，昨天这个一跌呢23000点就已经被跌破，今天的持续下探哦，目前跌了145点，来到22784点哦。所以到底在年底之前哦，有没有机会重新回到23000点呢？大家要不要来猜猜看哦？这个其实我们朋友都已经在下赌注说23000到底可不可以在年底封关之前守得住呢？好，这个希望当然是可以嘛，对不对？哪有投资人不希望股票上涨的嘛。好，不过呢也有一些专家的比较乐观一点，他认为说呢昨天呢经过市场反应之后呢应该会稍微冷静一点点，到年底的封关行情呢还是仍然会期待，而且呢每年的元月会有所谓的元月效应嘛，如果到年底之前呢可以撑下明年的元月还有一波的话呢，这样子呢不要说23000点，24000点都有可能，对不对？好，所以有些人是比较乐观看待就是了哈。好，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还要继续看下去了哈。好，那另外呢在短线上面哈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英国的富时指数啊会作为季度的调整哈，盘后生效呢这个会引发一些爆量哈情况，还有呢美股所谓四乌路也到了哈，四乌路到了呢会不会有一些卖压出笼，进而影响到台股呢也是有可能了，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那昨天呢在大家都丢股票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八大行库有进场去护盘哦，主要大概就是敲进谁，敲进台积电啊、鸿海啦、阳明、长荣航空、逛这些全职类股啊。那另外呢在期货市场的部分呢，外资在台指期货的净空单呢是流仓加码3885口，来到38603口齁。这个可能呢也是稍微要做一些避险的动作吧齁。好，那最近呢因为也碰上的高股息 ETF 换股齁，所以呢有些股票就会交易比较热络一点点齁，有些是卖，当然有些是卖买就是齁。好，这个台股今天看来呢会让大家过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快乐的礼拜五，天气冷，看到股市又跌齁，这心情不会太好了齁。其实昨天跌的不只是股市了齁，昨天的台币也出现重挫的走势齁，昨天台币呢重挫了 1.87 角，贬值幅度是 0.57%， 收在 32.668 元对一美元的这个价位，突破了 32.5 的关卡齁，是四个月以来的台币的新低点啊，指的是对美元啊。那虽然齁昨天亚币呢是全倒齁，但台币的贬值幅度呢大概是在各个亚币里面居比较中间的中段般的走势齁。好，那台币既然已经贬破了 32.5 齁，现在来到 32.668 齁，那接下来就要看 32.7 了齁。其实如果再这样子美元可能还是会相对强势的情况之下呢，有没有可能会来到33元了齁，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看到33元的价位了齁。当然我们说了嘛齁，这个 贬值是一刀两刃，对出口好啊、对进口来讲当然不理想哈、而且贬值会造成资金的流动流出哦，这也不是大家所乐见的、哦。嗯，所以接下来呢，就得看看台币的走势哦，因为这也关乎到台股啊、如果外资在台股这个获利了结出场之后呢，也在这个外汇市场的卖出的话呢，就是汇出然后绕跑的话呢，台币的贬值幅度呢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点啊、哦、这就是我刚刚讲为什么有人认为说呢，嗯，如果现在连32.5跟32.6都没有守住的话呢，走到33也不是不可能哈、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台股跟台币的走势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把焦点我们再回到国际上面哈、那我们知道呢，美国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呢，在1月20号就要上任，就要就职了哈。那他在当选之后呢，金融市场因为他也有些改变，特别是在加密货币哦，比特币的部分呢，真的叫做节节高升哦。之前呢，一度都已经突破了$100,000了哈。但是在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释出比较强烈鹰派的讯息，也就是说降息不急着降啊、可能未来降息幅度也变少的情况之下呢，比特币哈、的确哈、是蛮强，但是联准会呢，他们的主席鲍尔哈、说了一句话，让最近的比特币这几天的走势呢又开始有叫波动哦，他说呢，FED 也就是美国联准会依法是不能持有比特币的哈。川普其实是蛮爱这个加密货币的哈，也就是虚拟货币啊。可是呢，央行的态度就比较是不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虚拟货币哈。那两边的看法其实有差别了啊。那川普上任之后呢，到底美国联准会不会对于比特币的看法有所改变呢？虽然说了哈，美国联准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哈，鲍尔跟川普啊，并不是那么对盘啊。虽然联准会主席是有任期制啊，就算川普上台之后，也大概还没有办法哦，马上动到这个鲍尔了哈。鲍尔也说他不会辞职嘛，所以呢，在很多的政策跟看方面哈，鲍尔是不是跟川普哈有明显的差异呢？比如说川普当然是支持比较弱势美元的走势哈，这样子对他们出口才会比较有帮助，而且呢对于他们的债务来讲也能够比较减轻，因为他如果贬值的话呢似乎呢就可以减少一些压力就是了。但是这好像也不是鲍尔想要走的路齁、好吧的，我觉得、川普上任之后呢，他跟鲍尔齁、应该还有一些戏可以演齁、会演成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齁、但是很多人已经等着要看好戏就是了。这个是有关于比特币的部分齁、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齁、最近这一两年的全球的股市里面呢AI 当道齁、半导体当道，所以跟半导体跟 AI 沾上边的股票呢，很多都已经创了历史新高，要不然呢就是涨幅非常的大哈，但这个能够持续多久呢？坦白说，现在大家对 AI 的看法依然是非常的乐观哈，但是可能会有些杂音出现哈，比如说像美国的记忆体大厂美光呢，在18号的时候有公布了上一季的获利哈，是的确优于预期的哈，但是这一季的财测呢，则是让华尔街比较失望一点点哈，并且市井呢，就算是 AI 的动能强劲哈，但是也不足以去弥补 PC 啦，还有智慧手机需求疲软的，以至于记忆体市况不佳的问题哈，所以对于做记忆体相关的这些半导体概念的股来讲，可能不会因为 AI 好就好，因为它不是只有做 AI， 还有做其他的部分。那其他部分其实，疲弱情况还蛮明显的哈。这个部分呢，没办法全部靠 AI 来弥补，所以他们的财测预期就会比较差一点点哈、像美光18号的美股盘后呢，曾重挫了18%哈、那收盘是暴跌了16%，所以记忆体相关的这个个股呢， 最近可能要小心一点。然后台湾也有相关的各国，比如说南亚科啦、威刚啊、石泉啊、创意啦、宇瞻啊、群联点等这些相关的厂商呢，他们的后市啊、可能压力也比较重一点点。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这些相关的股票，或者是你买的 ETF 有这些记忆体的股票，而且占幅还蛮大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我们常说嘛哈，投资要看基本面哈，基本面真的还是你投资最根源了哈。公司只要是赚钱了，就算股价没有涨很多，或者是维持平盘，那至少你不用太担心了哈。但就怕的是说呢，在没有业绩的情况之下，它的股价还一路的往上升，这个你要稍微小心一点。好，那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哈，在圣诞节之前呢。一定很多人要买礼物啊，这个要不自己用，或者是要送别人哈，就是呢，这个圣诞节的购物季也是每年的重头戏哈。那现在很多人都透过电商去买东西啊，但如果你想想看，在圣诞节这种重要的节日的时候呢，如果你的电商的这个通路哈，出现了可能会罢工的情况，哇！那你的圣诞节礼物会不会迟到呢？哈，亚马逊哈，等等，美国七家工厂的员工呢，在礼拜四的时候呢，提前罢工哈，要迫使这个零售商哈，与工会来进行合约谈判哈。像国际卡车司机兄弟呢，这个国际卡车的司机兄弟会啊，就表示说，纽约啦、亚特兰大、旧金山等等城市的仓库工人啊，增加参加，针对亚马逊的最大规模的罢工案哈。这个组织说呢，该公司十个设施呢，约有10000名工人哈会参与哈。好，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你透过亚马逊去买东西，想要当圣诞礼物的这个时程呢？会不会被耽搁呢？哦，这看起来呢，是稍微要担心一下哈。不过之前稍早呢，那个也公布了说哈，投资21亿美元来提高美国配送的还有运输员工的薪资哈，将员工的基本工资提高到至少1.5美元哈，达到每小时22美元这样的水准哈，那调整幅度有7%啊。当然啦，我觉得工人要求加薪啊，只要是公司允许的情况之下，互相都要稍微体谅一下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还有消息就是啊，川普要上任了，对不对？那之前呢，美国通过了所谓的晶片法啊，很多的公司要进行补助哈。那现在呢，包括台积电在内啊，也是要在拜登要卸任呢，快速的来核准他们这些补助啊，比如说像美国商务部礼拜四呢就敲定了说，要将SK 海力士呢提供最多4.58亿美元的补助，5亿元的贷款哈，5亿美元了哈，那要扶植他在印第安纳州建立先进晶片封装厂，还有工人人工智慧的产品的研究开发的设施哈，那这个补助先拿到手会比较安心啊，因为川普上来之后，这补助还能不能到手呢？这是一个问题了。好，今天是礼拜五，接下来有周休二日了，天气也有变化哈，请大家注意保暖哦，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妈，怎么了？你把我在新证券开的定期定额，同学也有，他说户头的钱会自己长大，哎，
这就是定期定额投资啊。
那要帮妹妹开户吗？
当然，理财要从小开始。我们还一起办了星光证券家庭存股账户，未来每年每个人都送500元手续费回馈金，我们三个人就有1500元，哎，可以省下更多钱来投资哦。
哇，全家都能一起存股享优惠，我也要跟同学说。
他的 APP 还能智慧选股，投资起来省时又省钱。
亲子理财第一步，家庭存股好幸福。
立即搜寻星光证券开户，再送3000元抵用金。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服专线02-77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